阮英过了吊桥，来到城门洞里头，一看城门关呢，吩咐手下人撞城门。宋军过来之后，这就往这城门撞，甭用撞，大家伙使劲那么一拥，这城门就开了。城门一开，阮英反而倒不敢进了。哎，城门开了，里边没人，一兵一卒也没有。四哥，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
宣彪说，空城不可冒进呐，应该先派人探看探看。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得了，我告诉你，副招讨，我明白。这韩雷呀、啊，昨儿晚上让我们俩跟他这一通打呀，这小子吓破胆了，耳朵掉了半拉，他是负伤而逃，逃进城里边之后，一定得见那哈修花，告诉他们全城的将士快点逃命，知道咱们外边把他那铁佛寺给包围了，不知道咱们来了多少人马，所以他们一害怕，昨晚上他们是从这个门进去，从那门就出去了，早已经败走了。咱呢，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该进就进。
阮英说不对，三哥，我不能听您的。阮英马上派手下人50名军卒，由施长卿带领着先进城看看。施长卿带领着50名军卒就进了这个铁甲关了。进了铁甲关，转了一圈，转身回来了，向阮英禀报：铁甲关内不见焦之国的一兵一卒，全都撤走了。问关内的老百姓啊，是昨天晚上半夜他们才撤走的。
哦，阮英说：既然他们撤走了，也许真就像我唐三哥说的那样，铁佛寺这一战把他们打破了胆了，他们撤退了。
我军进城，同时告诉薛文彪到九江，把咱们主力部队10万人马，只留1万留守九江，剩下9万人都到铁甲关来，继续往前追赶，非得把他一直打回那焦之国不可。阮英这一句话，一天的功夫，这9万人马都掉进铁甲关。好家伙，好忙碌！进了铁甲关之后，阮英也没有马上就此安稳，他命令手下的探马立即往前面探看，看50里之内有没有焦之国的人马在。探马是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左一道右一道的来回禀报，告诉阮英在60里路之内没见着焦之国的兵卒。阮英这人心里面就踏实。阮英心想，看来是我们多虑了，真就像我唐三哥说的，铁佛寺这一仗，哈雷一负伤，他们害怕，马上撤离了铁甲关，又后退一步，我们等于又得回了一个城池。阮英马上告诉全军将士，今天晚上要大排宴宴，庆贺我们收复铁甲关。全营将士这又是杀猪宰羊，正准备今天晚上大排宴宴。定更天的时候，这酒席还没吃完呢，就在大家画圈行令、推杯换盏、喜笑颜开热闹当中，忽然有城上的军兵上帅堂向阮英禀报：铁禀副招导使，现在铁甲关4城外已有敌军把我们包围。阮英一听，当时心中就是一惊，啊，此话当真？请副招讨您亲自登城观看。阮英一听到这里，心情马上紧张起来。阮英想，怕就是怕的这一手，怕中了敌人的空城之计，这叫诱军深入。阮英马上带着几位主要的将官就登上城头，登上城头，他往四面一看，这城外的四面都已经安上营、扎上寨。现在是夜晚的时候，一看这个营寨都挑着灯笼，一片片的灯光，看哪一面按灯光、按这个营盘铺的那个片数，也总有几万人马。阮英心想，他哪来这么多兵啊？
这些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的探马探看60里地之内都没有这些个敌军，怎么忽然间半天的功夫，进更天以后这人马就都来了呢？一直等到天亮，阮英这才全都看清楚，拿眼睛估计着哪一面也能有10万之众，四城门能有40万军队，而且这40万军队看这个大旗还不是一个国家，乌孙国一面，黑水国一面，交趾国一面，安南国一面。阮英一看，我们这等于是四面被围呀。这功夫阮英回头看了看唐铁牛，三哥，我说不进城吧，你说偏要进城，现在进来了。唐铁牛说，哎呀，这谁能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在哪儿藏着呢？徐文彪在旁边说了，副长老师，如今我们孤军守城，四面被围，这个是一个危急情况，必须马上想办法得闯出他的重围，回朝搬兵啊。那么谁去回朝搬兵啊？徐文彪说，回朝搬兵的人您可得好好的斟酌斟酌，这可以说敌军围困万千重啊，想闯出这重重的连营谈何容易。阮英说，是呀，三哥，你看谁去最合适？唐铁牛说，要闯这个连营，那必须是大智大勇之人呐，一般的人想闯都闯不出去，这个人必须还得有临机应变的能力，还必须得勇冠三军。我看呐，这个事儿就老四去吧。老四熟读兵书，深知韬略，胯下马，掌中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我看你要闯这个连营回抽班兵，也能说得明白，也能办得利索。阮英一听，子高，您意下如何？徐文彪一听，好吧，既然是三哥说这话，那么我就去闯营搬兵。阮英说，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天一黑您就行动，今天白天全天做准备。现在他们刚刚把营盘扎下，立足未稳，还没有来得及攻打我们的城池，在这个时候闯营是最好的时机。徐文彪说，闯营从哪个方向走呢？阮英说，要从近路来说，应该走这北门。北门是安南国，安南国国王是谁，他的守将是谁，我们还不太清楚，这就全看四哥你临机应变了。徐文彪说，好吧，这个你就甭管了，咱们下城吧。阮英他们众位弟兄又打城上下来之后，徐文彪白天做好了准备，刚下午的时候徐文彪是睡了一觉，天黑下来了，阮英在自己的帅堂之内摆上一桌酒席，摆上酒席给徐文彪践行，也可以叫做壮行酒。阮英满满的把酒斟上之后，端着酒杯就给徐文彪说，四哥，今天晚上您闯营，大宋国仇千军万马全迎系在您一人身上，寄希望于您，盼望您能够闯营得胜，一路顺风，回到朝中搬来救兵，里外相击，打破重围。祝四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徐文彪当着阮英的面喝了3杯酒，酒喝完之后，徐文彪马上吩咐外边给我备马。阮英已经把告急的本章写完了，把本章交给徐文彪带在了身上。徐文彪吩咐人外边把马备好之后，把他的这条亮银枪在马鞍桥德胜沟上一挂。徐文彪是全副披挂整齐，带回了亮银盔，披好了梭子甲，罩住素罗袍，把腰中大带紧了又紧的扣了又扣，
把李甲头判假绳又格外的紧了几扣，来到外边马金桥，推推安不去，搬搬安不动，马肚得紧就紧，转过身来看看阮英以及众位送行的将士。宣彪是众位弟兄，众位将士，托大宋国朝的洪福，愿我宣彪此番闯营能一举而成。喂，我一头见。薛文彪搬鞍认证，乘胯坐马，一抬腿摘下这条亮银枪，马到城门里，吩咐守门的军卒把城门开开。城门军卒轻轻的勒索抽栓，把城门左右一开，这城门刚刚开开一个缝，上面放吊桥的已经把吊桥放下。徐文彪双腿一较劲，这个银鬃马鬃尾一站，由打吊桥就过去。临走之时，徐文彪跟阮英说过，他身上带着有信炮，我如果闯出营去的话，我就把信炮点燃，你们听见我信炮一响，证明我徐文彪就闯出营去了。如果说你要听不到我的信炮响，那就说明我徐文彪在闯营当中为国捐躯。这玩意儿闯营那不是闹着玩的，那真是敢死队呀，冒生命危险呐。所以阮英一看徐文彪出城之后，马上吩咐扯起吊桥，关上城门，带领着众位弟兄顺马道来到城上，干什么？观看徐文彪闯营的情况，最终是要等着听最后那一声信炮，看徐文彪闯出去没有。他们眼见着徐文彪这匹马过了吊桥之后，直奔对我安稳我的大营辕门就去。徐文彪也真拼杀，此时刻这匹马就好像箭打的一样。安南国守辕门的两个兵卒一看对过有一个宋将骑了一匹银鬃马奔着闯来了，他们刚喊了一声别走了，再往前头要开弓放箭。刚说开弓放箭，还没等把这箭抽出来呢，徐文彪那匹马就到辕门这儿，快急如风电，嗖的一下到他跟前，啪抖手一声，噗，这就扎死一个。那个刚想说话，啪反手那个就完了。心就枪手辕门，这匹马一哈就进来。徐文彪这一闯进了连营，安南国的军士马上就炸，啊，有人闯营啦！于是敌军从四面八方各个方向奔着徐文彪就围过来。徐文彪这步把大枪铲开之后，这枪是接连的扎巧，这匹马一直不停的往前跑。徐文彪这阵跟谁也不战，只要是你躲开我前面就行，我主要是要出去。阮英等众位弟兄全在这城头上观看着，眼瞅徐文彪闯进辕门，过了一道营了，就看那个敌军乱的这个状况，就知道徐文彪到哪了。这个乱劲儿一直往前面延伸，到中军帐了。到了中军帐，发现那块的敌军特别乱，乱糟糟的，杀声四起。阮英在城上面看着，看着，看着看着不乱了。又等了好多时间，一点声音没有了，敌军里面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敌军的后半部再没有乱。徐文彪的信炮也没有响，阮英俩手把着城垛口，半晌无言。坏了，四哥完了！众位弟兄在旁边看着，能吗？不至于吧？再等一会儿。阮英在多会儿直直就等了一个更次，敌军营里边仍然是那样的平静。阮英一转身，走吧，下城了。
阮英带着众位弟兄以及大宋朝的将士们下了城，回到自己的帅堂。到帅堂这一坐，这事儿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唐铁牛在旁边一看阮英这不真犯愁了，唐铁牛安慰阮英几句，副扎塔也别犯愁，我看了老四不见得有什么大危险，充其量让敌军把他抓住了，抓住之后他们要是知道他是徐文彪，也绝不能轻易的去杀他，他是我们这里边的主要将士，他得留着他呀，万一我们要把他们的人抓住呢，好走马换将啊，对不对？你不用担这个心。阮英说啊，三哥你不知道，这闯营可不是在两军阵上打仗，这是敌我双方力荐生死的事儿。你没看见吗？四哥闯营的时候是玩了命啊，他要一落马，敌军弄不好就得给他来个乱箭分尸，再弄不好就得给他乱箭穿身呐。哎，苍天保佑，但愿得他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可有一样，四哥这回没闯出去，这是千真万确的。苍天就说对，他没出去，因为乱到中营就不乱了。我们还得派人出去搬兵啊，谁能再闯连营呢？对，这个事儿很重要。副长大使你说的我一个都想过，我们现在大宋营里边的这些中层将士让他们哪一个闯营我就不放心，因为他们的武艺他们的智谋我都了如指掌，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至于说我们这几个弟兄，这不都在这明摆着吗？大哥二哥倒是很无勇，他们有勇而少谋，如果倒在连营之中，敌军给他来个什么阵势，恐怕就得把他们生擒活捉。四哥已经是生死不知了，五哥被敌人已经给俘虏过去了，现在就剩六哥七哥石长亭花云平。可是闯营走了之后，我这个城池我得守啊，他们两人我准备让他们一个人把守一面，带领着宋军好守城啊，敌人不会干在这困着城，肯定他有攻城，攻城的时候我们得有坚守御敌，没有得力的将士守着这个城池，他们两个不能离开这铁甲关呢。至于金棍儿嘛，那是个孩子，能让他闯营吗？三哥你说对不对？唐铁牛一听，哎对。唐铁牛说，那你以你说这意思是怎么回事呢？三哥您说呢？
我明白，副扎大使，咱哥俩是一时之徒，从小你就这脾气，你想干什么不直接说，你先绕仨弯转悠完了，让我自个儿往里钻，你这不挨个都点过来了吗？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最后就剩我了，我是大闲人，你就瞅着我能过去呗。
三哥你还别说，我真想到您了，我琢磨着再闯营非您莫属啊，只是三哥您有没有这个胆量？
这个胆量啊，实不相瞒，你三哥出世以来生死不怕，不过闯营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没敢说这大话，我瞅了瞅那连营扎得那么老远，十万之众就我一个人想在那营里面愣给穿过去，凭着生拼硬打，我总琢磨着够呛，既然
你把这个事儿摆明白了，一看非我莫属了，那三哥我就喝了一个死吧。谁让咱俩是师兄弟呢？你当副招讨使，那我就得卖命啊。你三哥这回出去呀、那我就算立了一功。要是出不去呢，就跟老四一样，说不定也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了。不过马贯难敌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为将者，马革裹尸，胜似何惧？我闯，你说我什么时候闯？
三哥，这我听您的。现在已经到三更天了，今天晚上您是不能再闯营了，您得做做准备。明天晚上您闯营怎么样？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不闯营，老四是晚上闯营的。晚上闯营有好处也有坏处，晚上闯营敌军可以不加防备，但是呢，敌军不加防备，闯营我们看也看不清楚。我要闯营啊，我就白天走。阮英说，白天走那不老远就让人家发现你的吗？这你就甭管了。不过有一样啊，阮英啊，三哥得跟你说两句贴心的话。如果说明天白天你三哥要闯营，闯过去就不说了，要死在敌军之中呢，等将来破了重围，第一你得把三哥的尸首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找到。
好，
这我记下。第二，你把三哥的尸首买个好棺材承殓起来，你把我拉回老家。第三，别忘了我还有一个拜了堂妹成亲的媳妇儿，叫杨赛花。杨赛花对我可不错呀。阮英说，我知道，当初拿那假阮英的时候都多亏他帮忙了。阮英啊，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从心里边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这个傻媳妇儿。也许我快要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我死了之后，一定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们两个活着不能同床，死了要能同穴。阮英说，您别说这丧气话行不行？哎，这事儿啊总得往坏处想啊，我这一切都嘱咐完了，最后我还得有一个条件，咱们下次再说。